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有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修炼提高中感受师父的佛恩浩荡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9月22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个人修炼方面如何提高的故事。一、病业观与心结。2019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，当地神运结束的时候，刚刚帮完神运看车、保安等等事宜的我开始喉咙痒，渐渐发展成咳嗽。这个病业持续了将近4个月。在这4个月当中，咳嗽有时严重，有时轻，总的来说越来越严重。我也发现了严重程度直接和我修炼状态有联系，但是虽然我发现了这个联系，我却不想过这个关，因为我有个修炼中的心结，这个心结影响了我10多年。但是通过这个病业关，也是师父的棒喝，把这个心结解开了。我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，父母都修炼，我至今依然记得我认字时是怎么开始读转法轮的。每个字都是一个形象，重复的字就是重复的形象。一个形象看到一次后，在转法轮里哪个地方再出现都能认识他是谁。就这样我得了法。直到来到美国前，我都在父母带着的修炼环境中修炼。记得来美国前1年左右，我第一次接触游戏，虽然父母很反对，但那时候我觉得游戏像是个新玩具一样，很新奇，很好玩。而且不同于有限制的现实，电脑编程出来的虚拟世界可以用数字无限地创作出来任何东西。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庭这个集体环境中，所以个人修炼还没有落下。但是后来上小学，我的修炼状态就开始往下掉，越来越不行。因为生活的压力，父母也没时间再像以前那样督促我练功学法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当时他们要过的关比我更难，而我则是因为学业以及日常中的不如意，渐渐地越来越依赖于外面的事物，去获得烦恼的解脱。从游戏到小说，从小说到繁杂繁华的社交圈，从社交圈再到男女情，从男女情再到知识与能力的争斗中去寻找满足感。但是10年的找来找去，在当时的我看来，就是什么都是苦。满足或高兴是苦，失去或难受也是苦。但是有一点，走这段路的过程中，同时我也一直都很清楚，我有一个对所有一切不如意的答案，那就是修炼。只要我修炼好，那些事情就会烟消云散。具体怎么烟消云散，我不太清楚。但是我深深地相信着，师父有这样的能力， 法有这样的威力。因为我读的第一本书就是《转法轮》，换句话说，大法的根已经扎在了我的心里。但是我的心结就是，我不能把学法练功作为摆脱常人痛苦的手段。换句话说，作为人，我希望我这个人能幸福开心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我不能利用大法来去追求常人中的幸福，那样是错的。那么话又说回来，如果常人人生一切行为的意义是为了高薪工作、美满家庭、幸福生活，而在常人中修炼又不是为了那些而修，那么修炼是为了什么呢？在我咳嗽到已经连觉都睡不着，呼吸困难，甚至一度觉得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师父，甚至脑中很快出现了一个想法，希望师父帮帮我，救救我，我不想要难受痛苦。但是很快的，这个想法被我自己否定了，因为大法不是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享乐，不难受，不痛苦的。那么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最终答案都是苦，那么我生存的意义何在呢？为苦而苦吗？在这一瞬间，我想起了神韵，我想起了2016年坐在纽约法会会场的时候，师父不停的、不厌其烦的提到大法弟子的那个声音，我就像一下开窍了。在当时那个境界中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我是为他而不是为我而存在的。而行为中，我需要人身去助师救人，那么我就不能肉身死亡。我记得差不多是凌晨五六点的时候，我爬起来撑着练了动功，过程中师父给我清理身体，痰从鼻子里、口腔里往外冒，练完功后整条毛巾都是痰，咳嗽好了八九成。在接下来的两天之内，四个月的身体不适基本完全消失。二，投入神韵推广及演出。转眼到了2021年暑假，那时候我刚辞退两份工作中的一份，马上我就听说神韵要来了，刚刚赶上临近一个城市缺人，我就开车过去帮忙了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，在减少工作时间的前提下，只要附近有城市缺人，我都会开车过去帮，因为我也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。那时候有储蓄，有联邦补助，大学也没能继续上，还有点收入，换句话说，有闲钱，有时间。我觉得这很明显就是让我去参与神韵推广和演出帮忙的了。在那几个月的神韵演出季节，我也碰到了很多困难，比如说要开几个小时去临近城市 A， 帮助准备厨房的前四天突然发烧、咳嗽、失去味觉，然后开车后半段的200多英里突然寒流袭来，一路下大雪。开车去城市 B 卖东西当保安的前一个星期突然咳嗽，然后才意识到应该把房间里已经过期的咳嗽缓解药扔掉。身体过关加上冷、饿、渴、累、困的情况下，保持状态参与神韵帮忙。观众进城市 C 剧院的前一个多小时，突然发现卖货系统出错，如果解决不了就只能靠现金交易等等等等。但是不管碰到了什么，最后都解决了，一切的结果最终都是好的。在当时那个层次中，我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去帮神韵的，一切困难的目的就是挡住我，不让我去做助师救人这件事情。那么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， 我明白我做的事情是在助师救人，这是师父要我做的。师父安排的这件事情一定是成功的，所以一切想挡住我的东西，再大也挡不住。因为我相信师父要哪件事成功，那件事就一定会成功。走完那好几个月的路后，在当时的层次上，我最大的体悟就是，我自己什么都不拥有，因为我把一切都交给了师父。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那些智慧都是师父点给我的。我也什么都不会，因为那些能力也都是师父给我的。而我经历的那些困难，其实根本就不是在挡我，而是在我走向下一个层次之前，像筛子一样筛掉我后天的执着、欲望、有求之心。回过头来看，所有的磨难、困难都是好事。三，师父为我指路。2022年6月，神运季节结束后，我意识到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修炼阶段。因为如果说神运是检验一个修炼人在高压力面前的表现，那么在没有神运的期间，就是检验一个修炼人在宽松、安逸面前的表现。也许我能在面对压力时愈加坚定，但是在没有压力的时候，我要坚定什么呢？举个例子，我们城市的神运在2022年初结束后的头两天，我倒在床上累得不想起来，想睡觉，放松一下紧绷了几个月的大脑。后来师父棒喝，我开门进屋后把钥匙忘在门把上，被父母说了一顿，才意识到师父在棒喝自己放松了的主元神，然后我才赶紧精神起来做事情。我询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意识到了这是我下一步修炼的方向。在当时，我觉得师父像是把我提了起来，带我退回到十年前刚来美国时候的那个状态，然后给了我一份新的考卷。考卷上的问题都是十年前我考过的题目，比如面对游戏、小说、欲望的选择。只不过我十年前填的都是错误答案，所以师父要我重考，没有考过的不能跳过，必须重考，不然修炼有漏。在思考这个问题期间，有一段时间我的思想业力反应得非常厉害，发正念清除了又来，于是师父点化我的思想业力像草一样割了又长，是因为根在土里埋着。于是我接着就想到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里有一篇经文，题目就是挖根，所以我又回去读了一遍挖根。读完后，在当时那个层次中，我突然意识到了思想业力的根在哪里，那就是我没有真正的站在大法上。简单来说，那种感受有点像这样，当我念出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时候，我总感觉有种隔阂。我觉得自己之前一直就像个旁观者一样看待大法，大法正在遭受迫害，但是我思想中想了什么，我行为上做了什么，我想到了自己的自私，我想到了在监狱里迫害大陆大法弟子时旧势力那种为私的恶的状态。旧势力用的手段，所谓的打出大法弟子的正念来，去看大法弟子在喊出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时，每分每秒有没有隔阂，以及狱中的大法弟子站在什么基点上看待大法。但是由此衍生出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大法弟子是不能承认旧势力所安排的路的。 在我当时那个层次的认识上，我觉得旧势力的那一切很恶，不是师父要求的真善忍。换句话说，旧势力的路是走不通的。慈悲的师父又点给了我，那就是一切都在法中。我明白了，我的修炼和我生命本源的希望是要去完全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。那么要想达到这一点，学法是唯一的途径，学师父所有讲过的法，而且要重复的去学。在当师父点给我这一切后，我回过头来就把之前的考卷填写了。在欲望、执着、习惯蹦蹦跳跳的诱惑中，我当时就如同没感觉了，那些都放下了。那种感受就像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讲的，一个不动就知万动。而且紧接着就好像师父看见我填完了之前的考卷，马上给了我一份新的考卷，那就是如何用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念，用慈悲去讲真相，助师救人，证实大法，清除邪恶。因为那个时候当地2023年神运推广也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师父还让我意识到了一点，那就是中共邪党是个宗教，而且还反对宇宙特性真善忍。换句话说，中共邪党是个邪教。再换个角度讲，中共邪党是反对我生命的一切的。那么在同化大法中，如果我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件事，摆正自己，并且否定邪党的一切因素，那么我就不能完全同化大法，那么就是有漏。师父让我意识到，做到这一点也很重要，因为我的母语是中文，那么在用中文去学习认知事物的时候，特别是在成长过程中，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很多邪党有意在现代语言里留下的毒素，那些语言里面都有邪党的影子，所以要对照法，把那些东西，就是很深很深的党文化的影子，从自己身上找出来扔掉。四，师父帮我去除怨恨。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也是师父在点化我，要我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因为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了旧势力对我的安排。在七月底左右，我跟我父亲发生了一个相对来讲很小的矛盾。具体来说，我觉得他长期以来的修炼状态如何如何影响到我，影响到别人。为这件事我动了气，心性受到了影响，将近两天的时间。但是第二天，师父慈悲，叫我妈妈专门单独找我跟我谈这件事情。因为师父看我没有明白，之后我向我妈妈解释了我的想法，而且我妈说我的认识也有道理，但是她认为我应该当下就提出来。我则反驳说我爸他不听，然后引用法理解释了一堆所谓理由。后来我妈就离开了，她离开后我却不由自主的突然间感觉非常的奇怪，就是我觉得我做错事了，但是不知道具体错在哪儿。于是我想来想去，终于明白了，就是我在讲话中引用法理来掩盖我对我父亲的怨恨与不满。法理肯定是对的，但是我拿着法给我的智慧去打击别人的错误，首先那就是不善，其次我的出发点就不是真善忍。我讲话的时候，我说话一切的根源，那个为什么，都是来自于我对父亲的怨恨与不满。带着这种根子，我的话讲得再对再有道理都是错的。 再纵深看下去，我的不满来自于我父亲出狱后一直以来对我的教育方法。在成长过程中，慢慢的，我的怨恨积累了起来。这个怨恨加上其他的相对没有怨恨大的负面因素，构成了一个喜好毁灭的魔性。它越长越大，在成长过程中，当我发现它时，我意识到已经消灭不了它了，它太大了。那时，我只能尽量锁住它，抑制住这个定时炸弹。因为我修炼太差，但是锁住并不代表不受影响。这个魔性在已经受限制的情况下，十多年中改变了我的性格，让我变得自暴自弃，一错再错，渐渐偏离真、善、忍。意识到它还存在后，我想，师父让我看见了你，那么我是绝对不能够容忍这么一个根本上反宇宙真、善、忍特性的魔头住在我的心里。所以，我要主动的彻底消灭它。但是想消灭它的第一步就是要解除这个怨恨的心结。也就是说，我得找我父亲谈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意识到了，其实这就是旧势力以钻我父亲的空子的方式，强加给我十几年的迫害与安排。而我如果还想修炼下去，就要全盘否定他，用师父告诉我的真、善、忍去解决这个问题。而且这个魔性也是有生命的。在对话之前，他发出一种心悸的感觉，紧张的感觉，害怕的让我手抖，想拖延那场对话，但他失败了，因为我明白是他这个魔头害怕，而不是我害怕。我父亲后来也告诉我，这个怨恨的心结单靠他或单靠我都是解决不了的，必须要双方一起放下才能解开这个结。五，师父借助梦境的点化。师父还让我做了两次非常特殊的梦，是主元神在另外空间亲身体验的那种梦，而且这两个梦对我的触动都非常大。在一次的梦境中，我像逛博物馆似的经历了一次宇宙旅游，看到了宇宙中部分已毁灭的文明的废墟、残骸，而在背景中有的文明是被一种特殊的病毒给摧毁的。一个文明中一旦出现了这种病毒，那个文明中的一切都注定毁灭了，没办法救了。我回到我那颗星球后，别人发现我感染了这个病毒。在背景中，这个病毒会以感染者为中心画一个圆形的范围，以人走路的速度慢慢扩大，而所到之处则全部死亡，水泥、人、花草、树木，一切都会变成非常白的白色，像死掉的珊瑚礁一样发白。但是感染者本身无任何感觉，无任何身体痛苦，不会马上死亡，甚至病毒还会防止宿主因任何原因死亡，怎么样都得活到这个文明毁灭后才会死亡。那是一种等死的、无法形容的、完全绝望的、周围毫无生机、没有希望、整个星球上的人都在大迁移。于是我回到大楼的公寓里，想借助睡觉去逃避在时间中等待的绝望。但是我进门后，我妈妈坐在沙发上，我很惊讶，我说，别人都在逃跑，你不走吗？你赶快走吧，离我远点才能活下来。妈妈没搭理我，就说了句，外面天气这么好，你应该出去玩。然后我往阳台上一看，满天乌云，狂风暴雨。我想这天气根本就不好，为什么妈妈要说那样的话？但是就在那刹那间，我突然想起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 我跑去洗手池不停地洗脸，然后师父就让我想到了修炼人的心中是没有绝望的，是没有黑暗乌云的，是光明的，是充满生机，充满希望的。因为修炼人心中装的是法，大法就是修炼人的光明和希望，而且师父是不会给我绝望的。所以我在梦里碰到这种完全绝望的情景，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。那么就只有一个理由来解释我碰到的这一切，那就是这一切都是假的，我就是在做梦，这都是幻象。在我这个想法发出来之后，一下子我就在现实世界中醒来了。在另一次梦境中，背景貌似是我与父亲在中国一个房子里经营着一家生意，然后我父亲抓住了一个躺在柜子里正在睡觉拿钱不工作的小偷，他说他有好好工作。于是我问了他一个化学问题，他没回答上来，我觉得他在撒谎，于是我们就要赶他走，而且我们的行为语气都很不客气，他也变得骂骂咧咧地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我突然间就感觉很紧张，有点害怕，他如果突然拿出武器该怎么办？于是我就跑进厨房拿了把铁锅铲，想吓唬吓唬他。他看着我拿起了锅铲，就把刀拿出来了，于是我也拿了把菜刀跟他乱划了。对峙中我感觉到我的刀蹭到了他一下，但是那时我也不确定蹭到了什么，一直到他慢慢的力气越来越小，速度越来越慢，最后倒在地上没力气起来了，我才突然间想起来我是来救人的，我怎么能杀人呢？然后我就开始大哭，非常的伤心难受。那种伤心难受是因为看见一个生命正在我眼前慢慢死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的感受。我边哭边喊师父，还说我希望他不要死，我不要再为了自己而伤害别人了。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做出了杀害别人的举动。但是我的生死本来就是师父安排的，如果师父安排我死亡，那我又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呢？换句话说，如果师父安排我活着，那么不管怎样我都会活着，轮不到我去保护自己。我哭着把他的身体翻了过来，看到他肚皮被切开了，但是基本没有流血，内脏没有受到伤害。在那时我想起了转法轮里的一段法，内脏的间隙部分没有血管，于是我就把师父这段法说给了他听，让他放心，只要把肚子的切口合起来就没事了。然后我边扶着他边打救护车电话，但是怎么也打不通。然后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外面来了两辆美国消防车，下来了两个人，好像什么都知道，什么也没问，提着担架就把那个人给带走了。临走前那个人玩着手机坐在担架上，气色很好，边看我边说，我说的对，内脏的间隙部分是没有血管的。师父在我醒来前还为我展示了一段影像，就是如果我当时不拿锅铲的话，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。在目前的层次中，我能意识到的是，师父点给我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那就是自私。师父讲过很多关于自私的问题，在我目前这个层次上去理解，师父点给我这个梦的其中一个意思是，一个生命从出生开始是慢慢的走向自私的，而慢慢走向自私的过程就是慢慢背离真善忍后走向毁灭的过程。换句话说，就像梦里面的人慢慢的死去，但是所有的行为中都有自私的影子。 换句话说，在助师救人的过程中，我有没有像在梦里一样，带着那种看着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慢慢死去，而我却无能为力的感受去助师救人，对待别人，对待自己呢？借此，我想表达对师尊的感恩，写了这篇体会。虽然我的语言组织不出来我的感恩，同时也希望这能对别的同龄大法弟子起到正面鼓励的作用。在当时那个计划生育的背景，外加对大法的迫害下，我能出生这件事本身就是师父的看护。从出生到现在，不管修得如何，回过头来看看，师尊也一直在看护着我。以上我谈到的认识都是在我目前有限的层次中，从无边大法中明白的那么一点点的认识，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